几位平安，希望提醒大家，现在是我们敬拜神的时间，请大家再次检查自己的手机是否已经关闭到静音的位置，让我们一起用敬畏尊崇的态度向神献上我们的敬拜。请大家起立，我们一起恭读神的话语来敬拜他。今天所读的经文是马太福音28:16-20，马太福音28:16-20，我们一起来同声诵读，请。11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疑惑，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浸，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谢谢神的话语，我们一起低头祷告。配受赞美、配得荣耀的三一真神，爱我们、为我们流血舍己的主耶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献上我们全新的敬拜和赞美。在这样一个你所分别为圣的日子，求你把每个人的心也分别为圣，使我们用敬虔敬畏的心来倾听你的话语。愿你的心意借着消传道的信息向我们显明，求你借着你的恩典把你的真理放在我们心上，也求你使我们把你的真理借着我们的生命活出来。祷告不配，是奉我主耶稣的名求，请坐。现在请肖明奇传道正道，今天正道的题目是使命的本质，教会与使命。
谢谢家庭团契今天带来的令人振奋的诗歌。其实很感谢神，我们每个主日都有诗班一起带领着大家敬拜神，用他们的诗歌歌声一起敬拜神。诗班其实不是让我们去聆听去欣赏的，诗班设立的目的是要带着神的百姓一起敬拜神，向神献唱。那每次诗班的时间，也就是弟兄姐妹跟着诗班一起敬拜神的时间。今天要分享的信息是使命的本质，我们要透过耶稣给门徒的大使命，来看看教会与使命的关系，以及教会与使命的实践。让我们一起来祷告。父神，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现在我们要透过时间来分享你的话语。求主让我们透过你真实所托付给教会的使命，来知道如何借此你的教会透过肢体的关系，透过教会的生活这样的一个群体，如何来见证你，也让你的使命继续的来透过教会传承延续下去。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浸，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是耶稣所向门徒颁布的主的大使命。而当领受了主的使命之后，我们在使徒行传里面可以看到，门徒先是聚集在耶路撒冷，奉主的名同心合意的恒切的祷告，大约有10天之久，一直到了五旬节，圣灵浇灌，门徒们在当下经历了耶稣所应许的，让他们能够在许多人的面前，用着不同的乡谈，讲说神的大作为。在那个时候，他们把握了时机，借着先知约珥的话，还有大卫的诗篇，将众人的心引到主耶稣的面前。他们要让大家知道，神已经立了那一位被他们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为主，为众人的救主，为基督了。在使徒行传2最后，当时的人群里面，凡是领受了彼得当时所传讲的道，都按照彼得所说的，他说到，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浸，叫你们的罪得赦， 也就在当下，这些人便受了浸。那天门徒便增加了约3000人。在这边我们看到的是门徒顺服了主，遵行了耶稣的使命几个基本的要素，也就是他们没有忘记要传讲神的道，也就是主耶稣的福音。他们有做教导的工作，然后也看到他们给人施浸，领人归信耶稣，他们也愿意去。哎，你可能会想，他们有去吗？不是都还在耶路撒冷吗？去到哪里了？我们假如从几个数字来看，也就是原本的11个门徒，到后来约有120人的聚会，等到门徒的人数12个凑齐了之后，最后我们就看到刚刚这边经文讲的有3000人左右的教会。若是门徒没有一个愿意敞开、愿意为主跨出去那种积极向外的心，即便我们没有办法看到最后这一幕教会的成立，也就没有办法看到神的旨意一步一步的来成就。所以这个去在当下虽然没有办法用脚步所跨出的距离来衡量，但是却已经能够看见门徒里面心里面愿意去那样的动机。他们能够达到的地方，其实也就是达到人的心里面，他们确实去了。就在这几天的时间里面，因着门徒顺服在主的权柄、主的使命以及主的吩咐与教导里面，我们看到了教会的诞生，也看到了圣经里面形容教会的生活。现在我们要先来看教会与敬这个主题。教会的敬礼虽然是一个礼仪，我们知道在教会有两个主要的礼仪，也就是你们走到会堂里面来看到主餐的桌子上面也有写为的是纪念我，然后大家也看到这个敬池上面有一段经文，就是讲到刚刚大使命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敬。教会在每个月的第一个主日，我们有一同统领主的身体、主的杯，那这是主餐，一个月有一次。敬礼呢则是一年有4次，在每年的1月份、4月份、7月份还有10月份，所以教会今年最后一次的敬礼是在10月份。那么这个敬礼它不但是一个信主的人归主的象征，也是教会身为教会的我们所应当遵行的主的吩咐。从刚刚看到使徒行传第二章，当彼得传讲耶稣的救恩之后，看到众人悔改奉耶稣的名受浸这样的一个场面，我们就看到最后经文讲的是当下门徒增添了约3000人，是门徒增添了约3000人。所以看到受浸归主，这是一个门徒的基本动作，也是门徒的特征之一。在使徒行传其他的地方，其实我们也看到很熟悉有许多门徒跟这个浸有相关的经文事迹，就像腓力他遇到埃提阿伯的太监，圣经还特别形容这个是一个有大权的太监，他替埃提阿伯的女王掌管银库。借着腓力借着先知以赛亚书向他来传讲耶稣，他们一路在旷野的路上，当看到有水的地方的时候，太监就说：看哪，这里有水，我受浸有什么妨碍呢？腓力说：你若是一心相信就可以。他回答说：我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于是他们两个吩咐让车停住，腓力和太监二人同下水里去，腓力就为他施了浸礼。另外我们也很熟悉的彼得对哥尼流一家的人传讲福音、传讲耶稣之后，彼得说道：看了他们的这个表现，这些人既然受了圣灵与我们一样，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浸呢？于是就吩咐奉耶稣基督的名为他们施浸。同样在保罗和希拉的经历，当时他们是在监狱里头，带着管监狱的狱卒，他们要准备让他们信主的时候，使徒行传的16章是这样记载的：当狱卒问他们：二位先生，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他问他如何得救， 他们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我们现在应该很清楚，这个所谓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不是在讲一个人信主全家得救这样的一个错误的观念。一个人得不得救跟他的家人信不信主没有关系，跟他自己信主才有关系。全家的人不会因为你一个人信主他们就得救，你也不会因为有家人的信主你自己就得救。这边的经文之后讲到，他们就把主的道传给他和他全家的人听，所以他们是先将基督的福音先听清楚了，然后接着看到当夜就在那个时候禁足把他们带去洗他们的伤。他讲到这个禁足狱卒，他和属他的人立时都受了禁，显然当下他们全家的人也都归信基督了。这几个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经文，我们刚刚看到了许多次不同的敬礼，而他们共同的特征就是都是先听了基督的道，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每一个人愿意成为一个悔改并且重生得救的人。刚刚的人讲到的包括各地来的犹太人，也有从非洲来的太监，是外国人，也他们当中没有分国籍，没有分种族，也不论你的宗教信仰背景。我们看到的有大型聚会布道的场合，也有个人私底下的见证，还有在家中的。面对到的敬礼，他们的心态是既然相信当然受敬。要接受敬礼的太监对腓力说，我要敬那有什么妨碍呢？或者是要施行敬礼的彼得针对哥尼流一家时说到的，既然他们跟我们一样也信了，那么有谁可以禁止，有谁可以拦阻呢？所以真正相信了的接受敬礼是一个很自然的反应动作，真正的信心绝对可以带出愿意接受敬礼这样的一个决心。已经决志信主却迟迟不愿意接受敬礼的弟兄姐妹，你们所相信的是谁你们知道吗？你们所要面对的敬礼代表什么意义你们明白吗？那是要你来向世人向世界去做的宣告，宣告你要与那个为你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一同死，一同埋葬，而且还要与他一同复活。你若是渴望在复活的形状上与主联合，那么你就应当借着敬礼先在死的形状上与归入基督与主联合。就连耶稣自己也接受施浸约翰的敬礼，就是那位圣洁无瑕你口里说要一生跟随的主，他甘愿成为人的样式，在众人面前为了尽诸般的义而受尽，怎么却还有人有理由有借口推辞这个敬礼呢？或许那个不是借口，那是因为自己还没有完全明白了解十字架上的救恩，没有愿意全心接受十字架上的救主。所以下一次当你要开口向人家说我已经信主了只是还没有受浸类似的话之前，你要考虑再三，你要清楚你信的是谁，是不是耶稣，是不是你的基督。这些话同样要给受浸的弟兄姐妹，我们若是真的与基督同死，那么就信必与他同活，主真真实实的复活了，我们的生命也要活出复活的主应当有那个满有新生的样式。在马可福音的最后，相当于马可福音的大使命的经文，这里面耶稣是这样说的，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敬的 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这篇经文所说的信而受尽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让我们看到这个相信还有受尽还有跟定罪之间的关系。我们到底是要进谁呢？必须是那些相信了的人。而他们到底信的是什么呢？必须是那个可以让人罪得赦免、出死入生的耶稣。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才可以受尽以及施尽。所以，当教会给人敬礼的时候，必须要做的确认是这个要被敬的人，他到底信了没有？他信的是耶稣吗？还是他信的是一些奇奇怪怪没有办法让他得救的东西？这个也就是为什么每次教会的敬礼之前，其实我们看到的是背后很多的同工，他们付上许多的心力时间的原因。教会从慕道班开始就认真的传讲真理以及耶稣基督纯正的福音，当中这段时间里头，有人愿意悔改信主的，可能是慕道班的老师或者是团契的弟兄姐妹，便会带他做决志的祷告，向主认罪，并且接受基督为他们的救主还有生命的主宰。而当他们进一步要接受报名的时候，敬礼的报名的时候，教会会再次确定他们在所有的基本真理上面是不是都完全明白相信了。假如还有一些错误的观念，因为现在科技资讯非常发达，很多时候无形当中我们就会听信了许多奇奇怪怪很错误的观念，像是不是只有一位真神，是不是只有耶稣才是救恩唯一的道路等等。假如在这个时候还有错误的观念，我们便要及时纠正，然后看他是否愿意继续相信接受。最后我们还有由三个弟兄姐妹所组成的敬礼的面谈委员会，是要听听这个人他的信主过程，确认他是不是曾经认罪悔改并且接受耶稣。听完之后还要录见证的影片，让他能够一信主就在众人面前为耶稣公开做见证。这个也就是大家每次敬礼崇拜的时候所看到所听到的他们每个人的见证。你会觉得为什么要这么复杂，为什么要这么麻烦呢？其实背后主要的原因也就是一个，就是要确定那些受浸的人是真真实实是的的确确相信耶稣的人。这个是教会必须遵行的耶稣的使命。教会不是要追求那个数字，希望受浸的人数、受浸的典礼越多越好。假如是这样，教会就去传那个神的恩典、神的祝福就最快了。而听到的人，听到有神、听祷告、有求必应，这么好的事情，我当然要信，我当然也要去进一进。假如是这样，人数就多了。但是在这样情况下，教会就是对主的使命不忠心。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教会与这个教导的教。教会有教导，就能够让教会有生命力一般成长茁壮然后延续下来。从主使命的角度来看，那是因为有主的话语。圣经告诉我们，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教会之所以可以存活下来，必须是借着主活泼长存的道，而不是靠着外观华丽的建筑物而保存下来。否则那些欧洲著名大教堂应该是屹立不摇的，但是现在都不是用来敬拜真神，成了观光景点，甚至是异教崇拜的场地。而能够保存传承神话语的，并不是大的博物馆或者是保险柜，而是教会本身。因为耶稣吩咐门徒， 凡我所教训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这边要先停一下，想请问大家一个问题：大家觉得教会假如要准备礼物送别人，你们觉得要送什么最好？有些时候听同工在讨论，要送杯子，要送笔啊，等等，啊，头很大，不晓得要送什么才好。假如我们自己要送别人礼物，我们会考虑到什么？应该考虑到礼物的价值。所以那种保存最久的、最值钱的，可能是我们喜欢送的。所以有些人会送金子，是吗？你不要误会哦，不要误会，等一下出去跟招待说我要领金子了哈。圣经告诉我们，神的话比金子还要好。我们一起来念诗篇的19:9-10，一起请。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都比金子可羡慕，且比极多的金晶可羡慕，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地的蜜甘甜。我们能不能够看重神话语的价值超过极多的金晶？就像诗人所写的一样，有一种东西比极多的金晶还要珍贵，比蜂房下地的蜜还要甘甜，那个就是神的话语。主的道是让我们能够见证而且认识生命之道的道。耶稣亲口向世人宣告，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而整本圣经都是让我们能够更多来认识这位生命之主的方式。耶稣自己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他也说过，你们应当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圣经见证了基督，耶稣自己也讲解圣经，门徒更是用神的话语来见证基督。一个顺服主的教会要有人传讲神的道，传讲耶稣复活的福音，传讲耶稣 为世人死，让人更多的来认识他，而且追随他，忠心做主的门徒。所以教会在教导上面的根基将要以圣经为本，以基督为中心，让人能够借着生命之道去见证并且认识生命之主。假如我们教导了半天，学了半天神的道，但是没有办法让人看见我们的救主耶稣，没有办法让人真正信靠他，愿意追随他，那么我们便不是真正按着主的使命在教导。神的道也好比我们属灵生命的食物。讲到吃，华人都非常有研究，也非常讲究，东西要挑好的吃，要挑健康的吃，对身体没有负担的吃。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些报道，好像讲到一些黑心的食物、有毒的物品，让人吃了对身体不好，小孩子吃了发育不良。光是听到这些消息，其实我们心里面蛮紧张的，所以我们去购买食物的时候要看看它的出产地，它的成分是什么，有没有危害健康的成分，就生怕我们买错了。这个属于肉体的生命我们都知道要好好照顾，那么属灵的生命更应当用最好的，也就是神的话语来喂养。在基督里每一个新造的人，他们的生命一开始就像一个属灵的婴孩，在襁褓时期就有渴慕灵奶的需要，他们需要被喂，在主救赎的恩典当中一步一步的长大。以弗所书4:13讲到，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是必须要能够成长的生命。而从耶稣的使命看来，教会里头每一个人都有被需要这个被喂养的这个需要， 而教会当中也要有人能够以神的话语去喂养，这样才能将主的吩咐教训他们遵守，然后将主的使命给完成。希伯来书五章十二节讲到，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父，谁知还得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讲到了有一群人，本来应当有人从里面当中出来担任老师做师父的，但是万万没想到他们却仍然停留在还在吃奶的阶段，不能够吃干粮，他们没有办法将神仁义的道理习练得通达，这是非常可悲的事情。盼望在教会当中，当我们听到信道了之后，我们每个人都愿意在神的话语上面继续追求，继续成长，而且最终我们能够成为神话语的出口。除了刚刚提到黑心商品、黑心食品之外，其实我们也是生活在一个充满了许多夺人眼目、五光十色的这样子的假的光当中，很容易吸引我们的眼目，影响我们的脚步，让人误以为这是我们应当走的路，应当追随的方向，误以为那个就是我们要追随的主，一不小心我们就迷失了方向。我要给大家看一个东西，最近非常的红，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这是一副眼镜，上礼拜一有日全食在美国，很多人就要准备一副眼镜然后去看看它。你们戴过这个眼镜没？没看过？有的人戴过，有戴过的人你们知道戴上去可不可以看啊？看不到任何东西，对不对？乌漆麻黑的嘛。但是呢，你对着它像这个有光的地方、有太阳的地方，你就可以看。所以看日全食的人一定要戴这个眼镜，不然眼睛受伤。透过这个眼镜啊，我们就可以慢慢的看，仔细的看这个整个经过。唯一看得到的东西就只有太阳而已，就只有真正的光线。所以看到有这样的玩意儿的时候，我在想，假如我们面对神的话语也同样戴起这样的眼镜，我们生活在世上有这样的眼镜帮助我们唯一的真光，也就是神的话，我们好好去看，慢慢去看，仔细的去看，这样子就能够帮助我们排斥到生活当中一切那些夺人眼目、那些五光十色的假的光，让我们能够忠心的追随在主的话语当中。只有神的话才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从耶稣的使命看来，教会真的不是只有让人来听到信道然后受浸就结束了的这样子的一个使命，教会必须能够忠心的将神的话教导给别人，让人好好的遵守，并且自己也能够好好的遵守在神的道当中。我们是一个成群结队的群体，能够跟随在神话的光中，让神的话真真实实成为我们脚前的灯，我们每踏出一步都需要有神的话来带领我们，也让神的话成为我们一路上的光，成为我们的指引，让整个教会走上更远更长的路。雅各书强调行道的重要，我们都知道他告诉我们，只要你们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在一章二十五节特别讲到，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蒙福。二十五节一开始说到的，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的律法。其实要行道这样的经文、这样的道理，我们都很熟悉，但是我们往往忽略的就是唯有详细查看这几个字这样的功夫。所以当我们在嚷嚷着要行道、要行道的同时，若是没有先详细查看，有时候我们所行的只是那个自我意识里面 那个对的。有时候我们所坚持的只是那个自我道德标准判断里面的那个善的，若是没有详细查看定制考究神的话语之前，我们要非常小心，到底自己所看的是什么样的光，到底我们所走在的是怎么样的一条道路之上。使徒行传十七章有一段记载，形容一群人是当保罗希拉到了比利亚的会堂时候遇到的。圣经说到这地方的人咸于铁萨罗尼迦的人，甘心领受这道，也是甘心听保罗希拉他们两人讲的道，并且他们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也就是说，除了听到以外，他们还天天考察。我们来向他们学习，用这样的一个天天考察的心，用这个新的观念来看看圣经同样教导我们很重要的这个行道的这个行，让这个行动成为我们先动手先来仔细考察，也成为我们这个愿意动脑去按着正义来分解圣经的这样的一个行动，这样的作为，好让我们能够真正的走在主的真光当中。最后我们要看到的是去，教会与去。有时候我们观察到一种现象，就是当信主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的生活好像变得更加的封闭。怎么说呢？好像你会发现，在你的朋友圈里面，信主的是一群，不信主的是另外一群。那时间过得更久啊，你出去时常约出去吃饭做事的朋友几乎都是信主的这一群。反正在基督徒的圈子里面，我们有相同的价值观，相同的认知，实在是非常的舒服惬意，何乐而不为呢？那就是因为这样，我们是活在一个很被保护的地方。有时候甚至呢，我们自己也就形容说，我们是活在一个 comfort zone 里面。对于教会这样的现象，主在大使命里面这个去，就成为很好很好的提醒。面对主的这个去字，身为主的门徒，我们应当不要惧怕，也不能懈责，更不能过于安逸。我们不要怕去，不要担心我们会走到恐怖的狼群当中。主曾经就是这样告诉他的门徒，主差遣他们如同羊到狼群当中。在路加福音十章里面，有一次耶稣特别给他的门徒这样的一个演训的机会，设立了70个人，差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在主的面前到各城各地方去。耶稣吩咐他们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他的庄稼。你们去吧，我差你们出去如同羊羔进入狼群。这是主的命令，也是当时门徒所接受的训练还有差遣。如同羊羔进入狼群，感觉可能他们会被那群恶狼给吞噬掉，但是当着他们按耶稣的吩咐学习如何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的，最终我们有看到他们哪一个是断胳膊缺脚回来的？没有啊。十七节记载到，那70个人欢欢喜喜的回来说，主啊，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这是他们亲身去了之后才可以经历到主的大能大力透过他们自己的生命流露出来。就好像我们每年暑假去 YSMP， 他们短宣队回来，每一个人也都是精神饱满，欢欢喜喜的向我们分享，像教会弟兄姐妹做见证一样。 所以不要惧怕，尽管是如同羊到了狼群，因为是主的吩咐，我们有他的同在，我们才可以经历到那种唯有主的大能才可能带给我们的喜乐跟满足。不要惧怕，因着耶稣的吩咐去，所以教会我们要去面对的是幽暗的世界，要去面对的是那群失丧的需要被拯救的人群。这是主给我们的托付，是你我不能推卸的责任。同样是刚刚的经文，当耶稣说到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他的庄稼，他是在告诉我们好好的要向主祷告，透过祷告来依靠主。他也告诉我们，因为要收的庄稼实在是太多了，而做工的人实在是太少了。这是我们常常听到我们向主的祷告，我们向主呼求，主啊，庄稼已经熟了，很急啊，做工的人这么少，求主打发更多的工人在我们当中，快啊，主啊，听我们的祷告，这是我们的呼求。可是我们刚刚经文看到主说什么，他说你们去吧，你们去吧。我们不能向主祷告，主啊，工人太少了，求他去，让他去，太少了，工人太少了。我们也不能向主祷告，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他。这个不是一个笑话，这个是我们应当认真对待，我们应当在主面前有的省察以及悔改。第三点，不求安逸。主耶稣的去告诉我们必须动起来，表示教会绝对是一个有行动力的群体。圣经更曾经用那个搅乱天下的人来形容他的门徒。我们必须认清我们所在的世界不是一个能够让我们安逸的世界，我们自己需要被好好的武装起来来为主征战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圣经时常提到神的百姓是用神的军队来形容，表示我们必须为主作战。你相信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吗？这是彼得所相信的。当我们一同像他一样用这样的信心来宣告耶稣在我们心目中的地位的时候，我们就要成为能够为主去向这个世界宣战的主的军队。阴间的权柄、死亡的权势不能够胜过这样的一群人，教会终将得胜。我们要拿出这样必胜的信心，不能甘于过安逸的生活。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阴间的权柄、死亡的权势是什么呢？就是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这些对主的门徒来说是真实存在的。面对这样的敌军，我们怎么呢能够选择安逸下来？有优良的军队，有整齐的军装，我们不愿意拿来穿戴的，不愿意走上战场的人，一般称之为右边的这个米虫。基督的精兵曾几何时变成了基督的米虫，因为他完全忘记了我们所必须面对的敌人，他只想成天到晚吃饭，任意看着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寻找可吞食的人。神将我们的教会放在一个别具战略位置的地方，在许多的校园旁边，洛杉矶也是一个工作机会很多的地点。我们教会一直以来流动率可以说是非常的高。以前我总以为就是因为学生的关系，所以学生毕了业到别的地方找工作也就离开我们了。后来我发现 现在的时代，有些人工作一两年他就要换到其他的地方，那所以教会的流动率不只有在学生身上可以看到，甚至在来这边工作的个人也好，甚至家庭也好，都随时有可能要离开要出去。这样也好，因为教会面对这样的流动性，我们变得越来越不怕有人要出去，反而因此我们没有养成太过于安逸的习惯。我知道许多的弟兄姐妹在我们当中，他们不分年纪哦，不是只有学生而已，面对流动率这么高的情况，有的甚至在大街上，在公园里，在等公车的时候，在公车里头，他们知道要为主把握时间，他们传福音，领人信主，一直到带他们来教会，带他们来到团契，不断的造就他们，装备他们。许多弟兄姐妹真的花了许多的时间精力在这个上面。当我们的教会转变了那个原本那是一种被动的去，而成为一个主动的去的时候，可以让教会不但成为为主差派的工人，也能够成为为主造就工人的教会，差派主的工人出去。我们需要更多的工人被建造出来。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同工，可能你因为求学、工作或者是身份的关系，任何的因素，有一天你要离开我们。但是从现在起，你就要把握好时间，装备好，无论是教会各样的教育事工，或者是一年一次的 YSMP 的短宣队的宣教机会，还是你要把握在教会附近各个校园里面，你当作是你福音的工厂，或者是你在你的团契，甚至在教会里头各样侍奉的岗位，这许许多多都是各位能够接受栽培、接受装备的机会。你要成为精兵，还是要成为米虫？你现在要做出一个决定，因为时间真的不多。有一天你要从教会出去的时候，盼望你可以成为为主征战的战狼，而不再是犯狼。千万不要错过了在这个教会接受栽培装备的机会。圣经告诉我们，教会是主的身体，耶稣是教会的头，是教会的元首，所以教会的使命不能偏离他们元首的使命。一旦失准、失衡了、失焦了，那么教会便要失去它的功用，失去它存在的目的，那么势必对教会会带来危机。感谢神，2000年前他赐下了门徒那个宝贵的使命，也因着他亲自的保守，2000年后教会因着顾念主的使命得以存留至今。大使命最终的目的是要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教会必须按照主的吩咐去施浸教导，这样的方式来为主带领出更多的门徒。这三样东西都是同样的重要，缺一不可。我们可以试着来想象一下，在使命当中，若是少了浸，没有施浸了，就变成所以你们要去，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会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况？我在想，这就可能变成了一个圣经的学殿，到处去开分校招生，强调这里的思想好、信念好、很高尚，有没有神无所谓了，需不需要信主，需不需要公开承认你所信的，需不需要对耶稣的委身，这些一切都无所谓。那么这样 教会就不再是教会，而是真正只能成为一个组织而已。我们再想想，若是使命当中少了教导的教，又会变得怎么样？所以我们要去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浸。哎，你好像听过对不对？到处去拉人受浸，然后也不栽培，也不教导，浸了以后就放牛吃草，所以他们没有办法继续长进。一个没有教导的教会，没有办法让人让新的生命能够好好扎根成长。一旦遇到了强风吹，一旦遇到了逼迫，摇摆飘移不定，最后被连根拔起。最后是，假如这个使命少了去，那又会变得怎么样？所以你们要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浸，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然后就结束了。那这样的教会何去何从？可能没多久心就冷淡下来了。一个没有去没有行动的教会，一切的教导都只能成为纸上谈兵，教会将在原地打转，没有传福音的心，没有宣教的热忱，没有办法让人看见主话语所付出的这个行动力，最终教会将自我膨胀而了结。盼望主在教会当中继续保守看顾带领我们，让我们持续在教会当中来遵行并且实践主的使命，让我们在教会里头不断的能够看到有人愿意受浸，这代表了这个教会是因着顺服主的使命而得蒙主的祝福，是一个有主生命力的教会，也是一个每一个要做主门徒的人所必须跨出的第一步。让我们也祷告，让这个教会是持续能够让主的话语被教导以及被遵行的教会，表示它是一个顺服主使命的教会，能够让所有人在当中他们的属灵的生命能够更加成熟的表现，而且这也是每一个要做主门徒的人一生学习的功课。最后我们要看到的是有人能够持续不断的去，因为这代表了这个教会是顺服在主的使命下面，而且能够看到主的生命，看到神的国度因此而扩张的一个表现，是每一个要做主门徒的人他一生愿意为主所踏出去所背负那个十字架的道路。让我们一同祷告。天父，谢谢你让教会能够清楚明白你自己所吩咐的使命，愿主继续使用我们的教会，让它可以被主亲自的来造就与装备，而且为主差派出更多的工人，更多主的门徒，让我们能够按着你的吩咐，透过走出去看见愿意有人受浸，也愿意有人教导，有人愿意学习遵行主的话，能够继续走在主蒙福的道路以及 主的旨意当中。愿圣灵继续在每个听见你话语并且愿意遵行的人当中做你奇妙大能的工作。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